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6月5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两个方面的信息与网友分享。第一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美国5月份的招聘人数急增，提振了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昨天与网友分享过，私营部门的新增就业的人数超过12万5000人，所以也预示今天这个数据会不错的。那么根据今天美国劳工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美国非农就业人数增加了17万2000人，此前两个月的数据都向上修正，5月份的就业增长超出了所有的预期，失业率稳定在 4.3%， 这是迄今为止最明显的迹象，显示劳动力市场可能正在摆脱长期低迷的招聘局面。劳动参与率，也就是正在工作或正在寻找工作的人口占人口的比例，这个数据呢，常常用来判断失业率数据的质量或者真实性。那么5月份美国的劳动参与率维持 61.8 不变，那么这个数据不是太好，因为正常年份美国的劳动参与率是 64% 左右，25岁至54岁的劳动参与率略微上升，那么这是一个不错的迹象。美联储新上任的主席凯文沃什将于6月16日至17日主持其首次的利率政策会议，华尔街普遍预期美联储6月份的会议会维持基准利率不变，但随着越来越多的美联储的票决委员呼吁美联储在会后声明中正式表明加息或者降息的可能性，投资者提高了下半年加息的可能性。这个话的意思呢，是上一次美联储会议当中有4个委员投反对票，其中3个人呢就要求你明确指出可能加息，你不要再去给市场麻醉药说也可能减息，就拿掉可能减息那句话。另外前白宫的经济学家米兰呢，他投反对票说应该拿掉可能加息的那个指引，你只能说可能减息。那么随着美联储副主席沃勒他不久前明确表态应该向市场啊做出可能加息的前瞻指引，放弃既要又要模棱两可的那种指引，那么今天这个强劲的就业数据，它让华尔街更坚信美联储未来啊就是会选择加息。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这个数据啊很可能昨天已经对外泄露了，就昨天不知道网友们注意到没有，美国的一些银行板块、公用事业的板块股价突然大增，那么消息面上并没有啊明确的利好这些板块，那么你要强行去理解呢，就这些板块的股价突然上涨，它还是反映了人们的投资逻辑发生了变化，就那种高科技高风险的投资受到遏制，那么市场重新将资金聚焦于稳健的一些板块。但是你为什么那么精准呢？昨天像开了发令枪一样的突然投资转向，今天市场仍然在重复这种逻辑，所以 LT 判断呢，昨天很可能是走漏了风声，就今天这个劲爆的数据很可能走漏了风声，这当然是一家之言。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很多网友啊，特别是投资新手一直有这样一个问题，就什么是防御性的板块，就什么是能够比较稳定比较平稳的投资板块，那么你就可以把昨天的市场啊进行复盘，以及今天也可以进行一些比较，你选择一些投资标的啊，你可以看看他们股价变动的规律，昨天大涨今天也涨或者小跌，这个大概率就是一种防御性的板块。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信息是彭博社的报道，因安全问题，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投资者被禁止参与 SpaceX 的 IPO。 那么最近很多网友很关注这个 SpaceX 的上市，有些网友呢也在询问如何能够购买到这只股票，实际上网友们问的呢还是中国网友熟悉的打新，或者是在这次 IPO 当中先买的这只股票，实际上买这个股票很容易，上市以后它每天都可以交易，那么网友们希望介绍购买这次啊 IPO 发行过程当中的新股。那么这个渠道嘛很简单，你就是在美国的比较大的证券交易公司你去开户，而这些大的这些公司呢 他都有承销的任务，就他分了一些要帮 SpaceX 卖出的股票，特别是马斯克，他指定 30% 用来面对散户，所以这个网友们呢，可以去搜寻一下，这种机会是非常多的。那么一般的公司呢，他会设个门槛，比如说你一次购买 SpaceX 的股票的投入要超过2000美元，那么对大的一些公司呢，他就没有门槛，你买一股也行。但是今天这个新闻呢，就排除了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投资者。彭博社报道是这样描述的，知情人士透露 SpaceX 750亿美元的公开发行的承销商已被告知不要接受来自香港和中国投资者的订单，理由是美国对关键技术出口有限制。知情人士透露，此次交易的牵头银行已被告知，由于监管和合规风险，不得允许香港和中国客户参与此次发行。知情人士表示，这是基于美国国际武器贸易条例的相关指导，根据该条例，这些地区的武器分销受到限制。虽然来自这个国际武器贸易条例，简称是 ITAR， 它限制的司法管辖区的个人法律上并没有禁止此次发行，但是 SpaceX 它自己提高这个标准，就它要求银行不要向他们分配任何股票。那么根据这个法律 ITAR 受限制的司法管辖区，除了中国、香港，还包括黎巴嫩、俄罗斯、塞浦路斯和叙利亚。那么今天 SpaceX 的网站在香港和上海均无法访问，当尝试访问时会显示出一条错误的信息，称该公司已禁止从这些地区的互联网地址访问该网站。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这个 ITAR 是什么来源，就怎么会出来这么一个法。那么这个法律呢，不是新的法律，它管的是美国军事和国防相关的技术出口的限制。 SpaceX 的火箭呢，它既能够用于民用，也能够用于军事，所以 SpaceX 一直是处于啊这个 ITAR 的管辖范围，就它引用这个法律没有问题。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之前 SpaceX 的股东当中，实际上已经有啊引起争议的俄罗斯的资金的进入，这个不是在这次 IPO， 是在疫情期间，俄罗斯的一些富豪通过复杂的这种啊离岸的结构的掩盖，购买了大量的 SpaceX 的股票，这个也是马斯克一直受到批评的地方。包括中国的投资者，实际上在之前一级市场上也有大量的投资。所以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是，就这次马斯克来赌中国香港投资者，他实际上是赌的散户，你也可以说他放过了大资本，赌出了散户。所以更多的呢是一种姿态性的，如果你真正的严格去遵循这个 ITAR 法，应该让现在俄罗斯的股东、中国的股东退出，但这个并没有去做。所以这个事儿它并不是一个严格的规范投资或者是脱钩的举动，象征意义成分更大。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美国头号政治新闻，也是对川普而言，他在两党的竞争当中他又获得了一个重大的胜利。美联社报道标题是，参议院拒绝永久禁止川普的和解基金的努力后，批准了700亿美元的移民法案。就今天这个新闻为什么在美国引起轰动，是因为两党啊在国会吵了几个月，甚至导致去年政府停摆到今年初政府停摆，突然完全按共和党的意图通过了。那么之前闹了那么长时间的两党的大战，甚至造成停摆，那个戏演的不就是在消费这些观众、消费这些围观者了。所以这个事儿今天在美国舆论呢还是争议还是很大的。报道中是这样描述的，联邦参议院在周五的凌晨以52票对47票的微弱优势，艰难通过了一项高达700亿美元的重大立法，这笔预算将在未来三年全力资助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也就是 ICE 和边境巡逻队的运作，彻底结束了自今年2月以来长达数月的局部政府停摆危机。然而整场挑灯夜战的焦点全部集中在川普政府一笔 17.76 亿美元的反武器化和解基金， 该基金名义上是为了解决川普控告美国国税局泄露其税表的官司，但其用途却被允许用来补偿那些自认遭受政治迫害的川普的盟友，引发了巨大的朝野的震动。那么这个新闻它实际上是传递两个信息，就第一，一直被冻结的、一直被阻止的700亿的边境移民的资金这次通过了；第二，要确保永久不能够再去追究川普的税收问题，以及赔偿川普，川普把赔偿金用来弥补那些所谓遭到政治迫害的人的损失。那么这个法案呢，它也通过了。那么在通过之前，川普方面做了一些技术处理，就说那个 17.76 亿元呢，你们先列进去，但是我不争做，我可能这个事儿可能不做了。但是呢，整个的川普与美国政府达成的协议，尤其是包括不要追究他以及他的家人有关税务问题，这个法案放在一起也通过了。 LT 对这个新闻呢有两个方面的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民主党去年能够阻止，能够让政府停摆，今年初也能够阻止，也能让政府停摆，哎，怎么这一次就通过了呢？那原来能够阻止，这次为什么不能阻止呢？所以这次今天争论的焦点本质上就是民主党放水了，他如果要阻止他还是有办法的。那民主党为什么会放水呢？是因为他们在四月份呢已经与川普政府达成了交易，就民主党想花的钱川普已经同意了，川普做了妥协的，所以这一次呢民主党放行，程序上放行，它是交易的一部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网友们就能够感受到为什么美国的债务失控，政府的支出毫无节制，你就能看到这个本质，就两党争来争去不是限制支出，而是我要干什么。那么为了满足，为了实现我要干什么的目的，那么对方就要阻拦，那我就也让你得到一点好处，那最后的结果就是我要干东你得满足我，那么另外一个政党就是我要干西你也得满足我，最后结果呢是，哎，我们都满足。所以巴菲特啊，作为投资大师，他讲了一个办法，就是如果美国政府或者美国选民真的想去控制美国政府的支出，控制美国的债务，他说很简单，他说如果你定一个规矩，如果超出预算或者超出多大幅度的预算，所有的国会议员都重新选举，都丢掉工作重新选举，他说你只要有这一条，保证美国预算、美国债务能控制住。但是巴菲特的这个建议谁会采纳呢？因为你得罪了所有的国会议员，或者给所有的国会议员的工作带来风险，所以集体反对巴菲特这个建议，不会采纳的。所以就导致今天这个结果，两党说实在为人民呢来阻止对方多花钱，但最后交易的结果是大家一起多花钱。那人民处在一个什么地位呢？你就处在一个买单的地位，你就处在一个空白纸票交给国会的这样一个地位。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之前民主党能够阻止，这次怎么不能阻止了？为什么说民主党是放水？这个呢就需要对美国的政治决策制度啊，网友们应该有一个了解。那么之前民主党为什么能够阻止呢？这就是常规立法程序给民主党带来的权利。什么是常规的立法程序呢？就涉及到这种啊预算问题的立法，它是需要参议院2/3的多数同意才能够通过。那么目前两党拥有的参院的席位没有一家是超过2/3的。那么法律呢就给出了另外一种补救的方式，如果你不想遵守2/3的多数通过的规则，那么呢也可以采用简单多数通过的规则。那么简单多数规则之前必须进行啊大会的辩论，那么反对的一方就可以利用这样一个辩论的规则没完没了的去发言，一个接一个的超长时间的发言，那就让你这个简单多数的表决无法进行。这也是为什么之前民主党能够阻止共和党提出的预算方案，他就是靠这个庸长的辩论没完没了。那么这次为什么共和党又能够通过了民主党不喜欢的法案呢？那么这个就是法律给出的另外一个救济的方式，就你第一2/3你通不过达不到，第二呢靠这种辩论以后再简单多数表决，但这种辩论无休无止的，那还能不能够有法律的渠道不需要这种啊或者绕开这种无休无止的辩论呢？那么法律设计上就有一个预算和解程序，所谓的预算和解程序是给国会预算 设计了一个绿色快车道，就一旦你预算当中啊有一些紧急需要的这个预算，你不能在国会没完没了去议论，那么这种预算通过的所谓的绿色的通道呢，就是总的这种庸长的发言辩论时间限制在20个小时之内，20个小时一到就必须进行表决，而且表决是简单多数通过。那么会不会所有的事都来用这个绿色通道？不行，它的界定范围非常窄，就你在预算法案当中涉及到紧急拨款的才能够用，而且这个是在总预算法案里边已经明确了的预算内容。那么反对党能不能阻止这个绿色通道呢？也能阻止，阻止的方式，因为它限定你不再通过这种庸长的发言呢、没完没了拖时间，限定在20个小时。那么还有一个阻止的方式，就你不停的提修正案，就说你表决的内容啊不合理，我要提出修正案，那么先对这个修正案进行表决。那么昨天呢，实际上民主党也采用了这个战术，我提一些修正案，包括共和党的一些参与也提出个修正案，但修正案很快被否决了，否决了民主党呢最后他不再用这个招数来阻止了，所以就形成了事实上的放水，简单多数表决就通过了相关的法案。所以从这个角度，网友们可以理解相关预算方案的通过呀，实际上是有三种渠道的，除了通常的渠道、一般渠道，然后呢有一个辩论，加一个辩论简单多数渠道，然后第三个呢还有一个所谓的这种绿色通道。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中国外宣媒体香港01的一个报道，标题是郑令文访美重申美国是恩人，大陆是亲人，台湾应该在中美间搭桥不选边。报道描述现任国民党主席郑令文从6月1日起率团前往美国，展开为期2周的正式访问。那么今天郑令文呢参加了一个哈佛的播客节目，他畅谈了对台湾民主转型和两岸局势的看法。郑令文强调，台湾不应该成为大国竞争下的棋子，更不应该成为冲突与对抗的战场，台湾真正的价值在中美之间搭起理解、沟通与合作的桥梁，而非在中美之间选边。他直呼美国是我们的恩人，大陆是我们的亲人，并反问，不能两个都选吗？ LT 想对郑令文的这个他认为是招牌性的或者是创新的这种策略，台湾策略，LT 想与网友分享三个观点。就第一呢，是他这种美国是恩人，大陆是亲人，他的逻辑是非常混乱的，是有明显的逻辑硬伤的。 LT 也奇怪，台湾的媒体啊，就是没有打到七寸，就他这个话说出来，你看一方是恩人，一方是亲人，我为什么要去选择呢？他的这个逻辑推导下来，是让很多台湾媒体啊，台湾舆论，哎，是啊，好像说的是有道理啊。那么以前为什么没有人想到呢？为什么就等着郑令文来想的这个事儿呢？不是他脑袋大，是因为他这个是有逻辑硬伤的，以前人不这么说是认为这么说是错的，现在郑令文一说出来之后反而蒙圈了。他这个错错在哪呢？他说美国是恩人，他指的是谁呢？是美国人民吗？美国人民跟台湾人民有什么样的历史渊源让美国成为恩人了？他指的美国是恩人是指的美国政府，美国历届政府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和经费帮助，他在他的一些采访中解释也是解释的是美国政府，但是美国政府对台湾的支持是有恩于台湾吗？不完全是，因为他并不是对台湾有什么特殊的感情，他还是出于啊美国的自身利益的考虑，所谓的战略模糊。所以台湾哪怕是亲美的政府也好，国民党曾经亲美的时候也好，也没有去讲美国是恩人，因为当年国民党退守的台湾，国民党丢掉江山很重要的原因是美国放弃了国民党，美国认为国民党是阿斗扶不起来，所以从国民党主席讲出美国是恩人这个话不严肃，错错不到哪去，但是不严肃不严谨，有感情的因素，更多的是一种利益的考量。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郑令文把中共当作亲人，这个就是有一点不自量力，甚至是有一些颠倒黑白了。对国民党而言，对台湾人民而言，就中共怎么算都算不上亲人，你亲人怎么你国民党跑台湾去干什么呢？你的亲人为什么军机天天去骚扰，军舰去围岛，这是你郑令文带来的亲人吗？那么郑令文会不会说大陆是亲人指的是大陆人民呢？你如果指的大陆人民，那么你美国是恩人那个又怎么解释呢？ 你解释美国是恩人的时候，解释的是主语是美国政府，那么你到了大陆是亲人，你如果想换成大陆人民的话，那么你逻辑上就混乱了，你概念就偷换了。这个就像习近平讲的，人民是江山，江山是人民，打江山坐江山，他整个逻辑是个混乱的。人民究竟与共产党什么关系？谁是主人，谁是仆人？习近平在这个问题上，他就是掉入了他自己编织的这个逻辑陷阱。郑立文同样是这样的。所以你冷静来看，他这个话并不是高明，或者是他看到了别人没有看到的事。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这种不选边呢，它就是一种啊幻想，有大陆不走，要走钢丝绳，它只会摔得更惨。因为郑立文这个话讲的就是，你看你以前国民党啊不够聪明，朱立伦讲亲美和中这个不够，因为呢你偏向美国，他认为民进党更不聪明，亲美反中或者亲美反共。哎，我郑立文很聪明，等距离等边的关系，他这个逻辑为什么站不住呢？美国认为你台湾呢维持现状没有问题，反对片面改变现状，改变没问题，但是呢得双方同意。那郑立文讲的，我们等边关系，等边关系可以啊，中共允不允许你维持现状呢？不允许。或者你郑立文敢不敢跟台湾人民讲，我们就是要改变现状，你敢不敢讲这话？你也不敢，你也想骗选票，骗台湾人说维持现状，你维持现状本身中共不同意啊，那么谁在保护你台湾的现状呢？是美国在保护啊。所以说你说我现在要成等距离的关系，美国你少保护一点，我不需要你保护，我跟中国要好，这个你能跟台湾人民交代吗？所以郑立文的这个他认为自认为的他发现了别人没发现的事，这个就像是一个疯子突然大喊，太阳啊不是东边出来的，也不是西边出来的，从中间出来的。这个说法很新颖，创新，填补空白，但是为什么那么多人都没有发现，就等着你来发现呢？这种啊违反常识的重大发现或者新发现，就是发明者疯了，没有其他好解释的。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的报道，跨境审查后银行减少赴华行程延后活动。彭博社今天的独家报道称，由于面临北京当局日益严苛的跨境审查与合规的监管，包括华尔街大行在内的多家跨国金融机构正在紧急重新评估员工前往中国大陆的商务差旅的风险。知情人士透露，多家外资银行已经大幅减少高管赴华行程，甚至直接延后或取消了原定在内地举办的客户投资活动。这一波恐慌的导火线源于北京官方近期针对未经授权的跨境交易发起的一场雷霆打击行动。为了彻查堵死资本外逃的地下管道，中共监管部门与执法机构将审查的网口直接对准了外资银行的前线业务人员。彭博社引述跨国投行内部合规部门的警告称，最近频繁发生外资金融从业人员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在中国机场或边境口岸遭到拦截、盘问，甚至直接被限制出境。由于无法评估自身的安全法律风险，为了防止员工沦为地缘政治或金融维稳下的人质，外资巨头们不得不选择战略性的撤退，全面收紧赴华的审查。这个报道还是让舆论感到很震惊的，因为在过去的两周，全球都在围观中共啊开始堵死资本外逃的渠道，对境外的一些证券公司做出了非常严厉的处罚，以此封堵中国民众的境外投资。那么舆论呢，之前只是关注这些证券公司受到中国的整治，中国的这些投资者受到了政策的约束，但是呢人们都忘了中共会怎么落实这种封堵。它仅仅是下个文件吗？仅仅是针对有一些帮助中国人境外投资的证券公司吗？不是。实际上按常规来讲，也应该想到中共它会对人采取措施的，它落实它的政策最终要体现在对人的管理上。所以彭博社今天这个报道呢，看起来很劲爆，你按中共的一贯的逻辑来讲，它不应该感到意外的。很容易联想到手段，他去抓你这些外国投资银行、外国证券公司的管理人员，因为你不逮住这些人，中共他不可能完全掌握就中国人究竟在境外投资了多少，哪些人在境外投资。所以对这个新闻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是中共开始抓人或者拦截人或者对外资银行、外国的投行 香港人员去中国之后进行边控，你能反映出来中共这一次啊防堵资本外逃，它是处在一种啊极度的恐慌或者是非常急迫的状况。因为之前2015年16年甚至是2014年中共都发起了几轮严厉的防止资本外逃的这样一些运动，但是很少动用啊去抓外国人，很少动用边控去边控外国人。这次你看上了这个手段了，这种手段的加码，它还是反映就这次防堵啊跟以往几次防堵不一样。你像15年16年习近平上升的金融政变金融安全也没有采取大规模的边控，但这次情况不一样了。而且你对大规模的对外资银行的人员进行边控，它传递的信息很简单，我宁可吓跑外资，我也要堵住这个资金抽逃的漏洞。以往中共它各方面它还兼顾一下，这次反映出来是不顾一切了。所以这个金融体系究竟出了什么事儿？为什么这么疯狂来封堵，可能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啊，可能会理解的更深，理解的更准。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中共这次与以往的防堵不一样，他这次在摧毁香港的跳板功能。就以往外资进入中国，他是拿香港做跳板，外资撤离中国也是先从中国转钱到香港，然后把香港作为啊资金回收的这个跳板。那么这次这个行动切断中国人到香港开户，切断香港的一些金融机构帮助中国投资者进行投资理财，这种出重手下毒手，它的直接效应就摧毁香港过去几十年来这个跳板作用或者是中转站中介的作用。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这次资本的封堵主要对象并不是大的投资商大的投资企业，而是普通民众的资金外流。所以这个从政治意义上来理解的话，它就像权贵们散伙了，中共让底层老百姓买单。所谓的权贵散伙了，中共跟华尔街处在一种散伙的状态。那么现在资金抽逃堵来堵去呢，是堵的中国的中产阶级或者是普通的民众。就中共与华尔街博弈，博来博弈去，中共搞不定华尔街，最后拿人民出气。华尔街现在进入中国有障碍吗？没有。华尔街资金抽逃有障碍吗？没有。中国的权贵资金抽逃有障碍吗？没有。所以中共在这一次的这个防堵资金抽逃，他把气都杀向了普通的民众中产阶级。所以很多网友在议论这次要关门打狗，打哪只狗？中共这个尿性这个德行，他只能够找自己的老百姓来出气，就在外面受欺负了回家打孩子，就这么个德行。第五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一名曾在中国担任官方媒体记者的美国公民承认在美国非法充当中国政府代理人，这是近期一系列指控美国人秘密为北京工作案件中的最新一起。那么有关这起案件， LT 在另外一个频道 LT 加上周六呢与网友做了最全面的分享信息分享。昨天6月4日是法庭第二次审理这个案件，所以今天美国媒体报道的呢实际上是最新的进展。如果网友们要了解这么一个在美国引起轰动的重大的涉及中美之间政治的案件，建议网友们可以去那个 LT 加那个频道啊去了解一下。这个案件是非常罕见的，在起诉书里边是点了习近平的名字的案件。有些网友可能觉得是不是有所夸大，不是的，他在起诉书里面就明确讲，这个叫鲍肯的人为中共做间谍，他最早是因为在中央电视台工作，然后认识了习近平的撰稿人，这是美国媒体的报道。按中国的官方序列的理解呢，他应该是中办或者是中央政策研究室的人，他经常向他提供一些这方面信息，国际形势美国形势。那么后来在这名所谓的习近平的撰稿人的介绍下，他认识了中国国家安全部的高级间谍凯西，是一个女特务。所以这个案件涉及的人员的层级是非常高的，这也是他为什么在美国引起轰动的原因。托马斯·保罗二世是前里根政府官员的之子，就他的父亲曾是德州共和党的主席。这个鲍肯呢是今年2月在华盛顿被逮捕的。那么因为他这个报道呢是报道的最新的进展，那么有关这个案件的背景内容是非常复杂的，很难用几句话说清楚，而且还涉及了一名目前仍然在川普政府工作的高级官员。那么昨天第二次开庭最新的信息呢主要是三个。第一呢，昨天的庭审又暴露出来两个目标， 因为在之前我们了解有关这个报刊案的中共方面呢，是两个关键的对象。第一个呢是代号为 Casey 的中国国家安全部的这个高级特工。第二呢，起诉书里边用的代名词是武汉客户群，这个是指的湖北省国家安全厅下属的一个网络黑客组织。那么在昨天庭审当中，美国媒体又得到了第三位、第四位被指控对象。一个呢是叫理查德的，这个理查德呢，他让鲍肯为他工作，他告诉鲍肯说，你给我这些信息啊，我会送给日本政府的。那就言外之意啊，你搞这个间谍活动啊，不是为了中共。但是在昨天庭审当中，鲍肯也承认，美国司法部也指证这个理查德就是中国国安部的特务。昨天爆出来的第四条线就叫威廉姆的人，那么威廉姆的人同样是告诉鲍肯，你提供情报我是要送到日本的，那么这个也被证实是中共的特工。这是第一个方面的新的信息。第二方面新的信息呢，是在起诉书当中被称为 person one， 就是代名词啊，第一人。这个人上个星期美国媒体讨论来讨论去没有结果，因为这个人呢是在为川普政府工作，从他打算进川普政府寻找工作，中共就开始与这个人联络，一直到这个人真的是获得了川普政府的高级职位。那么这个人究竟是认罪了没有，究竟是否在与美国政府合作，法庭的信息，记者们呢深挖的信息都不知道这个第一人目前是否与美国官方合作。那么昨天法庭透露信息呢，就让美国媒体感觉得很失望，就这个人呢，他确实到今天为止他拒绝合作不认罪，所以他增加了这个案件呢后续发展的这个难度复杂性。那么第三个最新的信息呢，是昨天法庭确定了对鲍肯的审判日，就量刑日定在9月1日。那么昨天美国媒体啊关注的另外一个焦点是，之前这个案件美国司法部啊一直不愿意对外公开，一直不愿意讲，这与其他的中国间谍案完全不同。但是昨天庭审结束后，美国司法部啊终于在他网站上公开了这个案件。那么为什么之前司法部有些反常不想公开呢？是因为昨天法庭确认了这个鲍肯的认罪，以及他与司法部达成的认罪协议。那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美国媒体呢还是在关注，如果这个鲍肯他始终不认罪的话，其他人你很难去有突破。那么先锁定这个鲍肯，对于这个 person one， 对于其他的指控对象，他就有一个稳定的法律基础。所以昨天这个庭审对这个案件它是一个里程碑，但这个案件所反映的复杂性远远是9月1号的量刑呢无法结束的，因为这个涉及的人太多太敏感。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昨天庭审的重要的节点是这个鲍肯认错以及达成认罪协议，但是昨天法庭上对话最多的是这个鲍肯的狡辩。鲍肯说他不知情，他不知道是在为中共做间谍，事儿他是干了，但是他不知道，而且呢他强调他已经与司法部达成认罪协议。但昨天法官的话让美国的媒体啊了解到这种所谓的认罪协议的效力。昨天法官打断这个鲍肯的话，你不要老说你那个什么认罪协议，你只是一堆文件里边的其中一份，这个话什么含义呢？实际上这个话法官在提醒这个鲍肯，你那个认罪协议啊不是对整个案件的认罪协议，你只是在某一件事上你是认罪。言外之意，法官并没有接受鲍肯所说的他完全认罪得到司法部的所谓的起诉豁免，没有的。相反，法官警告他不要再继续狡辩。中共方面对这个案件呢是一个字都不敢说，一个字不敢评论，尽管涉及到习近平身边的人，所以有关这个案件值得网友们呢继续去关注。那么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今天中国最大的政治新闻。这是路透社的报道。怎么路透社弄出中国的最大政治新闻呢？路透社嘛，它是个财经媒体，所以它今天这个在国际引起轰动的大新闻呢，它也是从财经的角度发现中共的一个政治大新闻。报道这样描述的，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最新披露的官方文件，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旗下的上市公司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于6月4日晚间正式发布公告，计划斥资 11.2 亿元人民币建设一个名为新华雨点的重大技术项目。消息一出，新华网的股价开盘即涨停。路透社报道指出，新华社这个新华雨点 本质是一款学习研究和传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权威型的人工智能资讯智能体，或者叫人工智能代理。该项目整体实施周期高达 4.5 年，就从2026年的7月至2030年的12月，建立新华社高达千亿字级的纯净语料库之上。新华网的文件当中描述，在真伪难辨、信息泛滥的互联网时代，传统的资讯推送模式已难以有效引导舆论，因此需要通过这款人工智能来放大主流声量，巩固壮大主流思想与舆论。这款人工智能软件具体有七大功能，包括智能回答、引文核查和公文写作。它核心卖点是向全中国的党政机关、科研院所和国企秘书提供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的校准工具，确保各单位在撰写官文或政策解读时引用习近平讲话能做到准确无误。这也是继2019年推出学习强国应用软件、2024年网信办推出习思想聊天机器人后，中共利用前沿科技强化意识形态管控的又一次重磅升级。哎呀，这个听起来不明觉厉。 LT 对这个重大的新闻事件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是中共总是在科技发展方面呢，它存在一个方向性的邪恶。你看人工智能，大家都在关注如何解放人们的劳动，如何让创作、让工作更轻松。但中共你看，它第一反应，之前与网友分享了，它要用人工智能技术啊，去筛查、去预测谁未来会成为异议者，谁未来会成反贼。他还不是鉴定现在反贼，他从小就能看出来你哪个人会是反贼，或者是你还没有招惹谁，没有被删帖消耗，他就能够用人工智能研究出来，你未来你就可能是反贼。你看他的兴趣点，第一是控制人民、恐吓人民、惩罚人民。你看他第二个兴趣点就是歌颂领袖、抬高领袖，用领袖的所谓的思想给人民洗脑。作为全球最大的政党，你也可以说它最庞大的政权，你看它的对人工智能的这个新技术啊，它的兴趣点呢、着眼点跟其他国家都不一样，它就反映了这种邪恶性。今天欧洲的这个著名的这个智库现代外交，它对新华社搞的这个新华典语啊、习近平思想的这个人工智能软件，它的评论一针见血。它说，与全球设计用于开放式资讯检索、探索未知世界的商业人工智能系统完全不一样，新华语点明确的被构建用于宣传国家所认可的唯一答案，就人民不要去探索了，听习主席的就好了。你看国家将人工智能的这些发展基金，它不是流向能够产生实际经济效益的民生领域，它流向这种纯粹的消耗财政、用于个人崇拜的政治无底洞。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路透社报道这个事儿，它是从财经的角度，是新华网啊，它作为上市公司，它对外公布它的投资新项目，这个暴露出来。但是为什么资本市场又热烈的回应，又能够涨停呢？就中国的投资者是怎么理解这么一个政治人工智能呢？就中国的投资人呢也不傻，因为中国呢是中共控制的市场，它不是一个完全的自由市场。那么这个人工智能软件，它讲了所有的中国所有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都要用这个软件，因为只有这个软件出来的习主席的观点才是唯一的标准答案。那么在中国的政治逻辑下，宁左无右，谁敢冒那个风险呢？一旦你未来讲的政治口号跟这个软件讲的不一样，那你很可能就会被认定为对党不忠诚、对党不老实，那谁敢去冒这个风险呢？所以今天 A 股市场的投资者追捧这个新华网，是因为断定了这个软件用的机构啊、用的人会非常多，会非常挣钱。它背后反映的逻辑呢，是中国 A 股投资者认定了中共啊这些官僚体系、党政机关，他们有深入骨髓的免责恐惧，因为官方认为这个是每个字儿、每个标点符号都是正确的，跟这个不一样全是错的。这个既是一种引导，也是一种恐吓。你胆敢不用这个软件，出了事儿了，你们自己负责。所以新华网今天的这个涨停板呢，它背后它是利用了这个巨大的恐惧市场，它不是一种自由市场的增长，它是认准了 中共体制内就是有一种恐惧。新华网在他的这个财报里边呢，人家也很傲慢，人家也不遮掩，就我们这款呢习主席思想人工智能软件，全中国2万多家政府用户，10000多家企业用户，1500所高校都会使用这个软件，而且高频率使用这个软件，不愁市场。所以中国的投资人也认为中共要干这个事儿，它就是一种刚需，你要吃共产党的饭都得用这个软件，所以它是一个恐怖软件，恐惧软件，不得不用的。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你看从学习强国到人工智能软件，它反映的是中共这种愚民统治在数字时代啊，黔驴技穷。你看过去中共通过搞学习强国，逼着中国成千上万的党员天天刷分，那么后来这些党员呢也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市场很快出现自动刷分的软件。所以中共你搞那个学习强国，不要说普通老百姓，就中共党员也希望弄虚作假来应付习近平。那么现在新华网又把它升级成人工智能，真的能像他们说的有效引导吗？能够管住现在年轻人的大脑吗？ LT 认为这恰恰体现了独裁体制啊，面对时代进步时的恐慌、黔驴技穷以及垂死挣扎。中共今天的焦虑恐慌是因为他看到中国年轻人天天在网上刷短视频玩人工智能，传统的党媒头版没人看了，中共也急得冒汗，所以赶紧给啊这种宣传说教所谓的习思想穿上一件人工智能代理的这种时髦的外衣，假装很现代化来打入年轻人这种阅读市场。就像之前的学习强国不被中国年轻人接受，甚至不被中共体制内的人接受，人们怨声载道去应付。那么这次把习近平的所谓思想包装成人工智能软件，它能解决中共的这种忧虑这种恐惧吗？显然不可能的。你包括中国的这个 DeepSeek， 很多中国网民就来测试它的边界，就问他64怎么回事， DeepSeek 回答不出来，不敢回答，中国年轻人就知道，哦，你这个人工智能也就那么回事，你的边界一测就出来。何况你这个习思想的专用宣传工具新华语一点全部是空话、假话、套话，怎么能够吸引中国年轻人，怎么能够吸引中国民众去运用呢？但新华网他也不在乎去洗脑，就现在为什么说全党骗习近平呢？你看新华网在他的这个财报里边，他讲2万多家党政机构谁敢不用啊，10000多家企业谁敢不用啊，1500多所大专院校谁敢不用啊。所以新华网他也没有认为说年轻人会用他这个东西，他也是觉得这些党政机关体制内的单位你必须得用，但在官方媒体宣传上，这个是为了引导舆论。你看新华网他只是传我怎么挣钱，我挣钱的逻辑在哪，他也没有讲去怎么引导，他更没有讲他引导舆论的这样一种逻辑，他也认为这个是没法说得清的，也做不到的。所以他就给我们带来一种啊很滑稽的局面，就中共用纳税人的钱11亿资巨，最后做了一个拍马屁的软件，就习近平自己高兴，就其他人呢都选择无视，或者也只能在中共体制内去内循环，与这个软件宣称的引导舆论相差甚远。所以这个11亿弄这个人工智能习思想的软件，它进一步印证了现在全党哄习主席高兴，全党骗习主席。当然习主席也愿意享受这种被骗，即便他知道真的是别人对学习强国啊怨声载道，对新华社这个什么习思想人工智能不受欢迎，但是他也很享受这11个亿给他包装的这么一个麻药镇定剂。因为这种焦虑首先是来自独裁者的焦虑，就搞不定人民了，或者担心人民呢被人工智能带跑了，所以拿11个亿来麻醉习主席，让中共自欺欺人的认为可以去引导舆论给人民洗脑。 LT 认为这种啊劳民伤财的事儿，你很难阻止，相对于啊习近平拿钱去做人工智能的体系监控人民去迫害人民，这个拿钱去糊弄习近平呢，这个事儿可能两害相比取其轻，最好所有这方面的钱都拿去做哄骗习主席高兴的事儿，少用些钱呢去用于那些监控人民迫害人民，所以这个事儿还是很荒唐的。但是这个事儿也能体现新华社的他的一种鸡贼，他也在利用习主席这个招牌去骗钱骗经费，然后去骗体制内的机构和人员去买单，本质上是党媒里边顶级党媒里面的一个敛财的项目， 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